来，他们就可以脱离这些辖制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，今天人堕落犯罪，不止我们变成罪人，你看见万物都浮在虚空底下，所以什么东西都慢慢开始朽坏。这些朽坏这些东西，慢慢慢慢，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罪进到这个世界，带来整个不止带着人类带来苦难，对宇宙也带来苦难。所以讲到哥罗西的时候，不光讲了我们是个罪人，哥罗西给我们看见，不止看见天上，也给我们看见地上，给我们看见神的宇宙，也给我们看见神所要救赎的宇宙。那么现在神所要救赎的宇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要把这个宇宙要带回到人没有犯罪以前的情形。那么怎么做呢？弟兄姊妹，第一，人离开神很远，所以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，他是神的羔羊，在十字架上一手拉着我们，一手拉着神，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那么也就是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就是神的天梯，因为神的天梯，他一手拉着天，一手拉着地，所以在十字架上，天和地又重新连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主的话，今天你看见我们离开地就离开天就很近了。一面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但是我们又在地上。所以蒙恩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属灵的宇宙是个什么宇宙呢？不错，今天我们有外太空，有太空，有什么？有空气天，还有呢，我们有外太空，三层天，这是物质的宇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虽然在地上，但是不要在属灵的宇宙里面，你看见天已经介入天梯，已经拉得非常非常近。所以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要看见说，今天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我们不要等到上天堂才经历天堂的种种，我们在地上已经经历了天堂的种种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以弗所书的信息，这也就是哥罗西的信息。我们从前像雅各一样，我们好像是那个虫，是个两度空间的，我们近视眼，我们所看见都是地上的种种，我们所看见是我犯罪了，是我得罪神，那我要怎么办呢？所以这是罗马说人的光景，犹太人犯罪，外邦人犯罪，世人都犯了罪。那么现在感谢主，今天借着主耶稣的宝血，我们居然能够称义。本来义人一个义人也没有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但是我们居然能因信称义。你看这不是神的恩典吗？所以罗马书从人开始讲起，从地上开始讲起，这就是我们嘛。我们今天因为自我中心多少年了，连福音也是自我中心，所以我们很难看见神有他的一个宇宙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太小了，神的宇宙太大了。今天整个的福音或者神永远的旨意，我们都从地上来看的，但是神要把我们带到天上，给我们看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见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如果你读哥罗西书的话，我们这个人不能再那么小了，我们这个要看见，主要母哥保罗要给我们带我们看见说，在神所创造的万有里面，我们的主怎样是万有之先，他就是自由拥有的，而且万有都在它里面能够站立。今天所以整个的宇宙能够维系在一起，你看见因为羔羊是坐在宝座的中央，所以感谢主，这个是神所创造的宇宙，虽然已经被罪污染了，但另一面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个工，所以神做了救赎的工作，不只是救赎我们，他圣经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说他为人人尝了死味，原文是为每一样，就是每一样都尝了死味，不光人人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主耶稣的死不光是解决人的问题，也解决天和地之间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了，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天梯，这个天梯不要忘记啊，是天使在它上面上去下来，天使是为着什么？为着救恩的人来效力的，这个不错，但是没有说是神能够释放出高等天使赐的，没有的。而且弟兄姊妹，在神与人中间没有那些东西，根本没有那些东西，神与人中间就是神的天梯。所以现在清楚了，你看二十节，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那么这个和平，这个和好是什么和好呢？便借着他叫万有，这里不是叫我们呢，是万有 那外有就整个的宇宙嘛，因为宇宙已经被污染了嘛，你看见吗？现在这个宇宙是代赎的，宇宙要经过救赎的，不光我们人需要救，宇宙需要经过救赎的，所以有地上有天上，现在地上和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了，那很清楚的，你为什么？因为借着主耶稣他是天梯嘛，所以这里的自己当指的神来说，是父来说的嘛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这是这个前面一句话，所以接下来都是父嘛，你看见吗？都与自己和好，就是与神和好了。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，很清楚的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天梯。但你再读下去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羔羊，神的羔羊，你看见吗？下面你们是谁呢？你们当然就是哥罗西这些人，从前与神隔绝，因为恶行心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你看见没有？然后呢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然后把你们怎样引到自己的面前。现在我们能与主近到一个地步，不能够再近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怎么可能在神中和人中间有一连串的天使或一连串的灵使呢？当然不是，那个根本是虚空的妄言，很清楚的。而且呢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神他把我们引到他自己的面前，靠着耶稣基督，因为主耶稣借着他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你看这就是哥罗西，所以哥罗西就把我们带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不止主耶稣是羔羊，而且主耶稣也是神的天梯。所以不止我们人的罪需要得到解决，我们看见这个代赎的宇宙也需要救赎的。那么什么时候代赎的，什么时候这个宇宙这个天与地能够连接呢？在十字架上，你看天与地就连接了。那么然后等一等，你就借着教会，那么慢慢你看，那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，这是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？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，那么最后就是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。但是他的工作已经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已经是从天梯那时候就开始了。所以讲到这里，讲到天梯，那么很自然的，主耶稣如果基督是神的天梯的话，那我们达到我们与神联合，我们能够与神联合，我们能够从地上来到天上，从人间来到神面前，那弟兄姊妹，是需要经过敬拜天使吗？是需要经过许多这个操练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奥秘派的难处在哪里？我们知道说奥秘派就像盖恩夫人了，就像有一般的旧约里，就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很好多的这个好多的这个所谓那些爱主的人，那盖恩夫人是其中一个，老威廉又是另外一个，还有一个弟兄就是比方说这个叫做 John Towler， 那么我们知道他也是个最大的奥秘派，他就是当初帮助这个帮助马丁路德的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纽约的时候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受了很多盖恩夫人书的影响，那么我们大家都觉得盖恩夫人除了圣经之外，恐怕没有一个人像她那么属灵的。所以呢，有一次我就在纽约的时候，就和江牛有一段谈话。那么我就告诉江牛说：“你看，在我们的想法里面，盖恩夫人应该是最属灵的。”然后呢，江牛讲了一句话，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震惊。他说，在所有教会历史那个奥秘派里面呢，盖恩夫人是最小的一个。那我向来觉得是最大的，而且除了圣经之外就是他了。而且你看见这个大家都是读盖恩夫人的信啊，很多地方我们得了很多的帮助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很自然就问他，我说：“那么你告诉我，那么如果盖恩夫人不是最小，那最大的是谁？”那他就提醒了最大的，其中有一位就是刚才所说的 John Towler。那么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他很想把他的东西把它翻成中文。那么然后我就跟他借了那本书来看，就John Towler写的那本书，写完了回去以后，我那本书印象给我很深的，然后我就跟江牛说， 哎，我说为什么读他这个书好像读泥泞的书一样？因为你读泥泞的书有个特点，就是你里面觉得很有高油嘛。那么涛的书也是这样。那么江宁说这就对了，你看见吗？就是说神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的确有一般弟兄姊妹，他们非常的爱主。那不过呢，这个奥秘派弟兄姊妹中间真理上是有难处，不是没有难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知道所有盖恩夫人东西是因为于成华弟兄替我们过滤过的，医生替我们过滤过的，所以没有难处。如果你真的读原文的，有很多的难处。那么所以详细的我就不去说它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所谓，那么今天这个所谓这个追求奥秘派的弟兄们，他们的难处在哪里？我想很简单说一下，因为这里刚好是我们点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那么一个基本的难处就是，他们普通奥秘派的认为说，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神圣的火花，不管得救不得救，你只要把那个神圣的火花把它点燃了以后，你就能够与神交通，你就能够与神来往，你就能够与神合一。那这个当然是错，我们知道是只有蒙恩的儿女才能够与父有交通，所以我们都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，只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才可能与神有交通。所以我们知道奥秘派的思想就是怎么样能与神交通，我们是罪人怎么能与神来往，然后怎么能与神亲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这是其中第一个错。那第二个错误就是他们认为说他们一定要受苦，然后呢他们才能与神联合。他们认为说我们多受一点苦，多让身体吃一点的苦，这就是他们虐待，他们苦待他们自己的身体。那么他们以为这样就圣洁了，他们忘记了他们所以能圣洁不是因为我们受苦，我们所以能圣洁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。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经过的苦都不会叫我们更圣洁一点，不会的。所以没有积任何的功德，这是奥秘派的第二个难处。那么第四个难处我跳过去，第四个难处一二三四，如果第四个难处什么难处呢？就是他们认为说你容易的与神联合的话，到了最后你属灵到一个地步你就变成神了。这就是盖恩夫人所说的这个一滴的水啊，便最后融到海洋里面去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一般人在那里讲说人变成神叫神，神变成人是为着要人变成神。那其实这句话是引教父的话，但是已经把它引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希腊原文里面那个神呢，如果上面有指定词的话，有冠词的话，那么那个就是指的神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是指着像神，或者指着有神的性情，或者说叫人想起神。所以这个差得很远呢。那么那个教父是怎么讲的呢？是神成为人，是叫人能够像神，能有神的性情。那圣经明明说我们可以有份于神的性情嘛。那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并不是我就是基督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许多人因为奥秘派的人他们追求希望与神联合与神亲近，巴不得有一天能像他一样，但是你可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，不是神子的荣耀。我们永远和神格是有个完全不能飞跃的横空，人不可能变成神的。所以你看这是第四个很大的难处。那么第三个难处是什么？第三个难处就是他们讲到与神联合的时候是这样，就是说神是高高在上，我呢是低低在下，那么然后中间有一个梯子，那我们说这个思想都是那个思想啊，都是那个时候思想。然后呢我要怎么做呢？我要借着 spiritual exercise， 就是属灵的操练，祷告啊，然后施舍啊，然后有的人往弥撒了，有的人到罗马去朝圣啊，反正要积很多很多的功德，那么然后呢就一个楼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爬上去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，你记得马丁路德到了哪里？到了这个罗马的时候，那么因为君士坦丁的母亲啊，就把听说主耶稣在受比拉多审判的那个梯子呢，把它搬到罗马去。如果今天大家去罗马，你还能看到这个梯子。那么这个梯子据说呢，上面都是斑斑的血迹，都是主耶稣的血迹。所以 你知道保罗那个谁呀、啊？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不是他一直觉得神审判，一直觉得神拿着榔头在背后要审判他，他一直没有平安呢、啊。所以最后他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些什